那我们就先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啊，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继续的借着使徒行传要来思想你当日给门徒的引导和带领，也从当中我们都能够啊体会你的用心，也能够知道你圣灵在当中对我们的一个引导。求你来保守赐福，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读到第十五章的29节这里啊，那我们就就从22节啊，我们再读一下，从22节开始啊，我们从22节开始，然后我们读到第16章，我们把这一段读完。好，我先读啊，22节一直读到第16章结束。22节。15章22节，那时使徒和长老便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拿巴同往安提阿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拉，这两个人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吉利家外邦众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用言语搅扰你们，祸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义，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那里去。这两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
我们就差犹大和希拉，他们也要亲口诉说这些事，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他们既共了差遣，就下安提阿去，聚集众人交付书信。众人念了，因为信上安慰的话，就欢喜了。
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用许多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过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那里去，但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别人一同教训的传承的道。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探望弟兄们的情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离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马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引出去，同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
保罗来到特底，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律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律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圣灵竟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伯吕加、亚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以归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厄鲁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 教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
于是从克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普拉克，这天到了米亚布，从那里来到利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同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但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海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地的妇人，名叫吕比亚，是推雅都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进入主席，便请我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住，不是强留我。”
后来我们那老化的地方去留的时候，那个神仙来，他被污鬼所引用法术，叫他主大的能力。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上帝的仆人，被你们重说就领到。”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于便就住保罗和希拉，让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并骚扰我们的城。”
信主耶稣，那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的家人、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信主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衫，看他和属乎他的等一时都受了洗。于是信主领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
信徒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比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
好，我们上次我们读到在耶路撒冷就开了一个大会，那这个大会呢，就是使徒长老这些众弟兄姐妹一起开的会。那么这个会最主要的就是讨论，因为 外邦人的信徒在安提阿、叙利亚这些地方多起来的时候，那他们怎么跟犹太的信徒相处？那这个相处呢，所以他们经过了许多的这个讨论。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已经守了几千年了，从摩西一直守到耶稣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守的这就算两千年的律法我看大概600-400不到两千年的律法。那现在这样子，他们现在一下子之间要接受一群人，他们也能够得到上帝的恩典，但是却不像他们这样要守这些律法条例的，那这样怎么样能够在一起？所以经过讨论以后，他们不能够否定的事实是，这些人也真实是上帝所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他们也确实得着的。那这一群人最后也得着的，也跟犹太人得着的一样。那这样子，那怎么办呢？所以为了彼此可以相合，所以这当中他们最后就决定了，就决定要让他们知道说，并没有强迫他们受割礼、守摩西的律法，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要紧的，让他们知道说他们都是为了从耶稣基督得救恩的，所以为了帮助这一群外邦的信徒，所以他们就差了保罗跟巴拿巴，然后又派两个弟兄所非常称赞的人，这两个就是希拉跟犹大。犹大跟希拉呢，32节告诉我们说，他们也是先知，也是先知，也就是说他们在弟兄姐妹当中也是说话的人，知道吧？把上帝的话讲解出来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就跟着巴拿巴跟保罗就往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那里。所以他们肯定了保罗跟巴拿巴的事工，也认同了。28节他的结论就是，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所以不是单单使徒们的意思，而是圣灵跟我们的意思。所以他们有回顾整个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们讲圣灵跟我们定义，不是只有我们哦，也是把圣灵放在前头，因为他们有这个前面在述说整个过程的时候，知道圣灵在当中做的见证。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所以他们就定义什么？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这是要紧的事。别的重担就是说，原来不是你们应当扛的担子，现在要加给你们，我们不这样做，因为你们不是犹太人，所以原来不是你们要谈的担子，现在不让你们谈。但有几件事情希望你们不要做，那这就是偶像的物、血、勒死的牲畜、奸淫，然后这几样你们不要做。不要做的原因呢，如果从这几样来看，就是不要让犹太人跟你们相处有那个反感，知道吧？因为他们不做的，他们很不喜欢的事，大家就怎样，不要去碰，不要去碰。那所以外邦的信徒一开始要他们改变这些生活一般原来不认为错的习惯，不太容易。所以但是为了犹太弟兄姐妹的缘故，他说你们能够这样主动，不要这样做，那这样子大家都可以在那个主的和睦里面。好，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样就好了。以后30节开始就是如何兼顾弟兄，所以30节这边讲到要兼顾，兼顾一个信主的人信了以后，我们要在这个属灵的道路帮他们走得好。走得好，怎么样能够让他们走得好？那我们就从30节开始看。他们四个人就下达去到安提阿，所以把书信给众人，众人读了就得安慰。好，所以你要让，然后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就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兼顾他们。所以兼顾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兼顾弟兄姐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让他们得安慰， 得安慰是什么？他们本来有不安，哦，不安，从不安里面到平安，对不对？因为他们原来啊信主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保罗说他们不受律法的约束，然后又有一些人来说你们一定要守律法，你们一定要受割礼，那怎么办？哦，那这时候耶路撒冷的信来的，他们就得平安了，对不对？因为没有叫他们怎样受割礼、守律法，哦，然后呢，告诉他们不要做的那些事，对他们来说是比较容易怎样遵行的，比较容易。所以第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对一些不同背景出来的人，好，然后他归入主以后，啊，我们不要把那个他原来没有担的担子加在他身上，知道吗？好，加在他身上，然后呢，他有不安，我们要让他能够从主那边得平安，得平安。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啊，犹大跟希拉也是先知，哦，先知，那么他们用许多的话来劝勉他们，所以要让人得坚固呢，要用上帝的话劝勉人，知道吗？那么你可以看到，这先知他主要不是在讲预言，知道吗？了解吗？重点不是在讲预言，哦，先知也讲预言，但不是重点，哦，不是说我来讲一些将来要发生在你身上的事，不是这个。你可以看到这一节，你就可以知道犹大和希拉也是先知，也是先知，就是说他们跟保罗、巴拿巴一样。先知是什么？就是把上帝的意思讲给人。哦，那我们现在读到先知，都把它当成怎样？讲预言，知道吗？哦，不是，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那个不是重点，不是重点。哦，啊，我从这边开始，一直往后会一直告诉你们这个观念。啊，人喜欢看预言，知道吧？因为看预言好像啊，上帝的意思是怎样？啊，有些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认为啊，上帝的意思是这样，那好像我们就可以不用负责，知道吗？这样我们生命就没有建造。啊，上帝有些时候会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后面也会讲。但是通常上帝告诉我们，通常我后面会告诉你们，上帝如果要我们做什么，一定是担子。啊，这我先前跟你们讲过。那在这边先知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是先知做什么，用神的话劝勉的，劝勉的，哦，要能够守住在道理上守住。所以这一三十二节说他们用许多的话劝勉弟兄，坚固他们。好，所以劝勉是一个要紧的事。好，所以啊，这些人得了安慰啊，内心得坚固，那么得了劝勉，内心得坚固。那这个犹大跟希拉跟他们住了一些日子以后，他们 就回去了，哦，那古建有希拉还留在那边，哦，希拉还留在那边，啊，因为后来 保罗，啊，也跟希拉一起走，哦，好，那他们就在那边继续的教训人传主的道，三十五节。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跟希拉呢啊，继续的啊，坚固教会，啊，继续的劝住，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是教训，啊，教训借着主的道来教训人，啊，这样才能让弟兄姐妹的信心得安得坚固，啊，在信仰的路上得坚固，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可以看到的，人需要神的话，啊，人需要主的教训，啊，继续的做主的工。那么过了一些一段日子以后，保罗就跟巴拿巴说，我们再回到过去的那个些城看一下弟兄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如何。好，所以这就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要开始了。啊，这一次啊，他来问这个巴拿巴，啊，邀请他说我们去看他们的情况如何。好，巴拿巴这时候觉得啊，要带马可去，但是保罗就不肯，啊，因为马可上一回呢到庞菲利亚就回家了，所以保罗这个人的个性跟巴拿巴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人还是很受自己的限制，啊，那巴拿巴觉得可以，保罗觉得不可以，所以两个人就大大的吵起来， 争论其实是大大的吵起来，不是小小的争论哦，吵到彼此不肯走在一起，哦，啊，所以巴拿巴就好，那这样子，啊，他就带马可去居比路，居比路是巴拿巴的家乡，知道吧？啊，所以巴拿巴这个人蛮有意思的，啊，保罗你不肯让我，让马可去，那他也不让步。也不让步，对不对？哦，那保罗不让步，巴拿巴也不让步，那这下怎么办？哦，那这下两边就分开了，所以两个人都不让步，哦，所以他就到基比路去了，哦，基比路去了，哦，所以呢，啊，这个记得要知道，这个基比路是，啊，巴拿巴的，啊，他的故乡，哦，故乡。好，那保罗呢，啊，就跟着希拉一起走，所以他们就走到这个叙利亚，叙利亚，所以两个人啊，走的路径不一样，一个走，一个继续坐船走，一个呢就走陆地走，知道吧？哦，所以啊，巴拿巴跟保罗，马可就坐船，所以一个走海路，那一个就走什么？陆路，知道吧？一个继续坐船走，一个从地上走，哈，哦，所以两队就分开了，好，哦。这边我们来思想一下，啊，后来这个啊，保罗也有提到马可哈，哦，但是他后来在提到马可的时候，啊，给马可的这个话都是正向的话，啊，都是正向的话哈，哦，所以他后来在提到马可的时候，啊，就提到说啊，他跟马可之间的关系。一个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啊，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哥罗西书是使徒保罗后来啊也是一样在监牢里的时候写信的，写了一封信。他这里说：“与我一同坐监牢的亚里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说到这个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落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就怎样接待他，哦，所以表示保罗没有一直拒绝马可，啊，保罗后来看到马可，啊，真的为神所用的，哦，保罗还是跟他讲，还是跟他讲。然后在跟提摩太后书，保罗已经走到传道的尾声的时候，第四章第十一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十一节，他已经快要被杀之前呢，他吩咐这个提摩太跟他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哦，提摩太，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所以表示这个马可呢，啊，后来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所以马可福音就是他写下来的，哦，所以人是这样啊，我们不代表我们都一帆风顺，哦，都不会软弱。马可有软弱过，哦，有在庞威利亚一开始跟保罗巴拿巴出去宣教，对不对？然后走到一半就回家去了，哦，那圣经不讲原因，哦，因为什么原因不是最要紧的，因为回家就是回家，对不对？人有各样的软弱，那你就是回家。但是接下来当他有意识再起来的时候，那巴拿巴给他机会，保罗不肯，所以这就是人的个性，知道吧？那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不能强求，知道吗？如果你强求保罗带马可，保罗也不舒服，对不对？好，那然后呢，啊，所以这就代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限制，知道吧？我们都需要不同的弟兄姐妹，有些他就可以比较能够啊宽松一点，有些人就觉得要严谨一点，哦，这是很难的，知道吧？哦，很难的，哦，这我们不要完完全全用我们的一些要求弟兄姐妹，哦，但我们也会有我们的坚持。但是，啊，在圣经里面就没有告诉我们，啊，谁对谁错，啊，因为一时的对错不重要，知道吗？而是后面的 每一个人对自己持守的坚持是要紧的。保罗持守他的坚持，我居然出去传教，我就要怎样？我就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那这样的人，他就需要有这样的心来走，对不对？巴拿巴继续有他的坚持，我就是一个要帮助人，让人能够有机会再起来的。所以巴拿巴就是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他愿意陪伴那些需要被扶持软弱的人。但是保罗不是，保罗是打先锋，对不对？所以两个位置怎样不一样，这样了解吗？有些人是开创型的往前走，知道吗？有些人是在后面怎样照顾那些走得慢的。所以每个人的恩赐或者神给他们的特质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比较，但是有一个这边的要点是，我们都要秉持一个依靠上帝的心，然后向神负责，知道吗？不能变成我们软弱的借口，懂吗？我在讲，不能做软弱的借口，不是哦。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本意在哪里，用心在哪里。所以巴拿巴继续帮助马可，继续帮助马可。那保罗呢，继续走他开创这一个宣教的旅程。所以教会这样子，马可后来也被带起来了，对不对？保罗也继续的找着的提摩太，知道吗？就都有上帝的美意在当中。所以重要的就是我们会有不一样。圣经不让我们在当中很简单的去讲对跟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用心，知道吗？所以这边呢，我讲的这一段话在讲坚固，知道吗？所以你就发现巴拿巴用他的方式兼顾人，保罗用他的方式兼顾人，知道吗？我在说这一段话在讲兼顾，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么呢，保罗的方式跟巴拿巴的方式不一样。巴拿巴的兼顾是用 给他机会，然后陪伴他，然后跟他走，对不对？保罗的帮助是直接去怎样，直接去劝勉。所以这些都是坚固，知道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巴拿巴坚固了马可，那保罗呢继续去坚固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第十六章他们就来到了特比，又到路斯德。然后在那里保罗就看到有一个人是提摩太，这是一个保罗的非常要紧的，后来保罗称他是他的真儿子。那他的提摩太的母亲呢，跟他的外祖母都是犹太人，所以他也对信仰蛮坚持的。他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有提到，但是他父亲就不知道是谁，只知道他是一个希腊人，讲希腊话的人，所以表示他父亲是一个外邦人，所以他没有受割礼。然后路斯德跟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提摩太，所以表示提摩太呢在领受福音以后对真理的认识成长蛮快的，然后他在这个教会的服事也蒙大家的认同称赞，所以保罗就把他带离开，带着他走。那因为提摩太没有受割礼，但是他母亲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所以呢保罗也知道那些人都知道他父亲是讲希腊话的人，所以呢保罗就给他行割礼。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很有意思，保罗跟人家说不要行割礼，对不对？可是保罗却给提摩太怎样行割礼。所以保罗有讲哥林多后书，就是讲像律法以下的人，他就做律法以下的人；像不是律法以下，他就不做律法以下。这样知道吧？他的重点是什么？要得到人，得到人。所以为了让提摩太可以跟他一起做工，不会让人把焦点弄错掉，所以保罗就要求提摩太怎样受割礼，知道吧？ 所以这样子提摩太就可以跟着保罗在犹太人面前，也可以在外邦人面前做使徒，很有意思的。所以提摩太就跟保罗一样，可以在犹太人面前做使徒，也可以在外邦人面前怎样做使徒，但他仍然不会去要求外邦人受什么隔离。所以保罗用这个方式来表明他对福音的那个态度，对福音的态度。所以他们就把耶路撒冷的教会当时所拟定的规条交给门徒们遵守。第五节，这样子众教会的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多。所以最后的增长的是什么？信心。所以坚固呢，坚固讲的就是从什么？对，向着神的信心，知道吗？向着神的信心。好，那我们把这一段呢再整理一下。所以当保罗跟巴拿巴、犹大跟希拉他们四个人拿了信，接下来的这一段呢，就是怎么样兼顾弟兄姐妹的心，兼顾弟兄姐妹。好，第一个是弟兄姐妹因为到底要不要受割礼很困难，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安慰的话带到他们当中，就是三十一节讲的安慰的话，就是说他们真的不要怀疑他们是得救的人，他们是被接纳的，所以他们得了安慰安慰他们就坚固。所以有些人在当中彷徨心中有一些阻碍难题的时候，我们要用要安慰他。再来第三十二节，你就可以看到犹大跟希拉他们是先知，那先知的用处是什么，或者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把上帝的话讲解明白，让人的心被劝勉，知道吧被劝勉，这样他们才得坚固。所以那边是安慰得坚固，这是劝勉得什么？坚固。所以不是坚固，我们不是只要一样，知道吗看。然后第三个三十五节，怎么让弟兄姐妹继续坚固在安提阿？就是要用主的教训、主的道继续教导他们。所以教导也是帮人得坚固，得坚固，得坚固。第四个，保罗起意要回去看当时的弟兄姐妹，对不对？看他们景况如何，意思就要兼顾他们的心。要兼顾他们的心，就发生一件事情要不要带马可去？他们起了争执。所以你可以看到巴拿巴用他的方式，就是用接纳的方式来兼顾什么？兼顾马可，兼顾马可那所以巴拿巴用他看到了马可的方式来兼顾马可，那保罗呢？保罗就直接的去探望弟兄姐妹，来使他们的信心被坚固。所以你看这边讲的五个坚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一方面要被坚固，一方面也要兼顾什么？弟兄姐妹的信心。用什么来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用接纳，用劝勉，用神的话，用彼此担当来兼顾弟兄姐妹的心。接纳弟兄姐妹，安慰弟兄姐妹，劝勉弟兄姐妹，把上帝的话讲清楚，那让人的心就得坚固。所以这整段让我们知道所以圣经最后的话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美好的这个结果。好，所以这是一段，到这边的话我们看到圣灵怎么样的来使教会的弟兄姐妹心得坚固。那接下来第六节开始呢第六节开始又不一样的圣灵的带领又不一样接下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那么保罗跟提摩太还有希拉，对不对？因为本来只有保罗跟希拉，现在提摩太跟着走，对不对？那么呢，他们 这一个来去看了当时的弟兄姐妹以后，那很有意思。那么呢，圣灵就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意思就是要他们这样往怎样继续往西边走，推他们往西边走，知道吧？好，所以这边呢，圣灵不许他们怎样停下来，不许他们停下来。他们本来以为兼顾弟兄姐妹，好怎样讲？那圣灵说不可以，圣灵不许，圣灵要他们继续往西边走。好，那既然继续往西边走，他们就到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一直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呢，他们想往比推尼去。好，比推尼呢，比推尼又是一个跟亚细亚相类似的地方，相类似的地方，所以，耶稣的灵不许，这很有意思哈。一个是圣灵禁止，一个是耶稣的灵不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呢，讲到，好，圣灵不禁止他们，讲到耶稣的灵不许他们，既然不许，他们就从美西亚下到托罗亚去，下到托罗亚去。所以，他们从美西亚就直接就到了托罗亚去。好，托罗亚，来到托罗亚的时候呢，因为往东不可以啊，往北那边也不行，那怎么办？接下来就到海边了。晚上呢，第三个夜间有异象，给保罗，然后他就看到马其顿的人，因为过了海就是马其顿。所以如果你要问是什么，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靠近那个海边，一过海过去就是什么希腊，希腊北边就是马其顿、所以马其顿有一个马其顿人，所以他就看到有一个马其顿人，然后说请你来帮助我。好了，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人的听。好，所以这里意象是谁给的？神，知道吗？天父。所以你看到没有？圣父、圣子、圣灵，同一个吹逼的方向，只有一个，就是往哪里去？马其顿去，马其顿去。所以六到十节很有意思，很有意思。圣灵说不能继续留在那里，然后他们就继续走。那么耶稣灵说不许留在这边，因为这些地方是相类似，他们的目标在更往西走。所以来到托罗亚，天父就给他们看见，神给他们看见一个马其顿，我们称作马其顿的异象，就是指这件事情，看见马其顿人，然后跟他们说来帮助我。然后保罗异象是给保罗看的，对不对？可是保罗分享给他们同工说，哎，这就是上帝的意思了。既然神的意思是要我们去，那我们就怎样一起去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在福音的事工怎么向前走。好，所以他们就从托罗亚就坐船呢，就过了海来到撒摩推拉，然后再到的这个从撒摩推拉这个岛，就到的这个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就是一个不是岛的，就到那个岸，就是马其顿的岸边。然后就从那边上到腓立比，腓立比就是他们来马其顿的第一座城。这一座城是很要紧的军事的要地，因为是罗马在当中建造的城，所以这座城呢是一个住房城。所以表示它是属于凯撒要紧的一座城。那这一座城呢是住房城的意思，就是这一座城的人民呢有公民权，属罗马的，知道吧？属罗马的、那我们要用当年的时代去想，一个人是罗马人就代表什么？他在帝国里面的阶级最高，知道吗？如果你要想象什么人，很简单，清朝的时候什么样哪一族人位置最高？满族。再来呢， 要 考大家的历史，蒙古，再来是蒙古，知道吗？还不是汉人，汉人还排在什么后面？所以你从清朝就可以大略知道满族的地位最高，再来是蒙古族。所以古代的在罗马的时候，罗马人的地位怎样最高？好，所以他们就来到腓立比这个地方。那怎么称呼印呢？好，十三节，他们就在那边等了几天，好，等了几天，然后做什么？大概就是找找看有没有会堂，知道吧？好，找找看有没有会堂。结果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发现，哎，腓立比这个地方没有会堂。那没有会堂呢，代表这里面犹太人的男人少于十个人，知道吧？犹太人很有意思，一个城市里面犹太人男人哦，20岁以上的男人有10个，就要建立一个什么会堂，这样子的哈，这就是他们的规矩，就是所以表示那边的犹太的男人呢，整个城少于十个。好，那么这时候他们就去找，那既然没有会堂，那他们犹太人去哪里？所以他们就知道河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所以犹太人还是会找一个地方在一起什么祷告。那这个可能这个是寻找祷告的地方，不被干扰的地方，很可能，我们不敢确定，很可能是被掳之后留下来。记不记得他们以前在河边祷告？所以他们就找到河边啊一个祷告的地方，然后那边呢有一些聚会的妇女，就是他们也是守犹太律法的妇女，然后保罗他们就在对那边的妇女就讲道。那么讲了道以后呢，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布鞋的妇人叫李迪亚。那他素来敬拜神，所以表示这个人不是犹太人，表示他不是犹太人，他是跟着犹太人来是敬拜神，所以他是一个跟从犹太人敬拜神。所以保罗在跟那边讲到了以后呢，主就开导他，开导，也就是神的灵就在那边引导他做什么？留心听保罗讲的，知道吗？留心听保罗讲的。所以他在听的时候就被开导，使他留心听。既然留心听，他就得着了。得着以后，他又是家里的一个带领者，所以他跟他一家就怎样？受洗。好，然后呢，他就跟保罗他们说：“你们要接受我的款待，如果你们认同我是真受洗的话，好，所以保罗就去住在他们家。那么这个人卖紫色布，紫色布是一个贵重的布，一般人不能用，所以表示他可能这样子看来，他的经济上还可以。好，那我们就来看到。”这是一个李迪亚这个人呢，他却可以在当中，因为参与到这个犹太人的祷告、犹太人的聚会的地方，那蒙神的灵感动，用心听主的道，所以他就信了，而且他和他一家受洗，记得不是他一个人哦。好，16节，这是第一件事情。发生在马其顿，发生在腓立比的时候，在李迪亚的身上。第二件事情呢，是保罗在往那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婢女，就是一个他呢，这个人呢，他有主人们，表示怎样？他不是一个人的，知道吧？好几个人拥有他，然后他会法术，因为他被巫鬼附。就是他被鬼附在身上，这个法术的意思就是预测未来，知道吗？就是说你可以去问他， 就是未卜先知，了解吧？他会告诉你未来会怎样。然后呢，因为他被鬼附，所以就可以预测未来，所以人就去找他，所以他的主人就赚钱了，知道吧？所以这里写大得财力，所以显然生意不错。可是十七节很妙，保罗跟希拉他们来的时候，他就一直跟在保罗他们的后面喊，喊什么？他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就是的道。听起来不错哈，帮忙传福音，对不对？但是这是不对的事，知道吗？原因是什么？因为他把这个福音的那个路，路转成人想走的路，或人要走的路。好，你说听起来不像啊，对不对？你看哦，人本来去找他是要预测未来，是不是？可是这是被巫鬼所护，对不对？那巫鬼为什么讲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啊？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你们就应该听他了，对不对？可是他们是怎么听保罗的？他们是听鬼的话来听保罗，对不对？所以有没有离开原来的路？没有，还是走原来的路，知道吧？走原来的路。所以至高神呢，至高神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听的人不会认为他是耶和华神，知道吗？会认为是他们当时认识的神。他们认识的至高神是谁？宙斯。宙斯，知道吧？所以如果我们翻是翻至高神，如果当地的人听到，会说会听成什么？这些人是宙斯的仆人，知道吧？对你们传说什么？救人的道。了解这个差别吧？所以有一些人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会说，哎呀，我们也相信耶稣是神，对不对？可是接下去的话就不太妙了，不太妙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把这个路怎样，还是走一条什么人认为的道路。救恩之路不是哦，救恩之路只能单一的信靠耶稣，跟着耶稣走，不是那人想象的那个路。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使女呢，一连多日在后面喊，所以保罗就厌烦了，就对那个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鬼就出去了，鬼出去以后就回不去了。那回不去了以后，这些主人们一看，哇，便被怎样拆的，知道吧？好了，所以他们就拉了保罗跟希拉，然后去见官长。那官长呢，就说这些人来扰乱我们的城。好，后面这一节二十一节，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么到底罗马人什么是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保罗应该没有，对不对？可是呢，这些人没有讲明是什么。那么众人就一起起来附和。那官长呢一看大家都这样指认了，就把他们的衣服脱了，用棍打了，然后呢把他们关到监牢里，然后要严谨的看守。那些狱卒呢，管监牢的就把他们下到内监，两脚上了木狗。所以你们看，他们把保罗跟希拉当成什么？当成重刑犯，知道吗？做叛乱的重刑犯。所以这边呢，但是呢，保罗跟希拉很特别。两个人竟然半夜还可以唱诗歌，而不是唱一首。圣经的意思说一直唱。然后呢，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所以会唱诗歌很要紧，知道吗？还要会背诗歌，然后你被关起来还可以一直唱，不然老是唱一首可能就没有人听，我猜的。所以唱诗歌很要紧。在中国大陆文革的时候，很多被关到监牢的基督徒都是接着唱诗歌，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嘛，对不对？所以他们用唱诗歌，知道吧？唱诗歌，诗歌是一个很要紧的东西，在心灵里面亲近神。 所以他们就不断的唱诗赞美神，然后地就震动，地震动一般就是讲到神跟他们同在，然后监牢也摇了，监牢的门开了，锁链全众囚犯的锁链都松开，这很特别，很特别的就是囚犯都没有跑，这也更特别，没有说门开了锁链脱掉了，那你想囚犯这种还有什么更好的机会，所以没有人跑，所以那个这个管监狱的禁足一看以为逃犯没了，就想要拔刀自杀，因为这样会连累很多人，他想自己自杀，保罗就跟他喊，所以他就进去发现，哇，果然是如此。那当然这些事情都问清楚以后，他就跟保罗说，两位先生，我要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看到没有，很特别，得救啊！你看那个十七节，他们一直喊传说救人的道，知道，所以这件事情表示这个金主知不知道，知道，因为保罗被关进来他也知道为什么。好，三十一节呢，他就讲到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什么得救。这一节是讲到你要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要信耶稣，他们你们就都必得救。那怎么样信耶稣？所以三十二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他和他全家的人听，然后呢，那么他们就接待了使徒们。然后呢，洗他们的伤，结果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就受了洗，所以他们听得到，全家就受洗，全家都受了洗，接待使徒们以后，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什么喜的。所以你知道腓立比书讲什么，喜的，喜的，所以腓立比书讲喜的，知道吧，就喜的。好，那么再来我们看一下后面这一段，天亮了以后，官长想一想有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可能后来清楚知道这两个人也没作乱啊，所以就想说那就放他们走好了，放他们走好了。可是保罗这次很妙，你放他走他倒不走，知道吗？好，因为保罗说你现在你把我们打了，没有定罪就打了，那现在要我们就这样叫我们自己走，这样不行，我们是罗马人，罗马人，所以他不走。那么一讲，官长一听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不知道他们的背景是怎样，没有定罪就被打，万一往上告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呢他们就来请他们离开那城，所以他们就到李迪亚家里，然后后来就离开继续往前走。所以这也是一个保罗的一个坚持，因为这样子会让他后面传福音，是让他知道他是一个，不是一个逃犯，知道吗？不是一个逃犯啊，不是一个在当中做坏事的人，是规规矩矩的人。保罗重点也不要申诉，知道吗？他重点不在申诉，他重点是在他的身份不要被人污蔑，不要被人污蔑。所以只要不污蔑他。他就没有关系，所以官长就来接他们送他们出城，那这样子就平缓了他的所受到的冤情，这样就可以。好，所以这边呢我们来看一下，从圣灵禁止他们，耶稣的灵不许他们，到最后圣父开启他们到马其顿，对不对？所以马其顿呢，我们就知道马其顿很要紧的，这里后来就是整个马其顿教会是要紧的教会，因为他们成了很美好的见证，美好的见证，我们往后读就可以看到马其顿教会的一个美好的见证。那首先我们就是看到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的是两个人跟他们的家，一个是李迪亚，一个是这个郡主，这两个都是外邦人，从以色列人来讲都是外邦人，那都是因为用心听主的道，然后就怎样全家什么得救。所以这边虽然有神迹做开道路，对不对？但他们得救还是怎样， 听主的道。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边要讲的重点，知道吧？哦，神迹我在讲，神迹是要紧的，但神迹只是开路而已。哦，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没有神迹信的是李迪亚他们一家，对不对？只是因为他们用心听主的道，那么得救；一个是有神迹在前头开路，然后用心听主的道，怎样得救？所以有神迹也好，没有神迹也好，都是上帝的意思，知道吧？但是重点是，一定是要用心听什么？主的道，用心听主的道。所以那听主的道，那么一个人用心去听的话，那么主的应许是叩门的就给他怎样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再来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全家的，全家的。哦，所以这个在后代的教会里面啊，一直不会质疑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古代的人都是全家一起信主。哦，一般来讲啊，一个家里的头信的，后面就跟着全家都一起信。哦，那现在的人不太一样啊，现在比较讲个人，所以就不会像以前这样。好，给大家做一个思想。然后再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都会啊很喜乐的接待使徒们，接待使徒们，两个家庭都是这样，而且很喜乐的在当中领受。然后再来我们再看到一个是这一个被鬼附的这个使女，知道吗？圣经没有讲这个人后来怎样，不过这个人就自由了，知道吗？原来被鬼附他就很痛苦，因为他不自由。 那鬼被赶出去他就怎样自由，但圣经没讲这个，没讲这个。好，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是啊，一个得着神的道，得着救恩的人，是得着啊真正得喜乐的人，是真正得平安的人。所以他们有平安，他们有喜乐，他们知道他们所领受到的上帝的恩啊，都是出于啊神的灵在当中使我们用心的啊去聆听主对我们所说的话，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好，然后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啊使徒保罗跟希拉他们的一个态度啊，基本上他们啊把这个邪灵赶走啊，那么别人就会攻击他们，但他们也没有去报复这些事啊，报复不是他们要做的事，他们也不会被这些事情啊拖累啊。但是呢，当他们被卸在监牢里面要出来的时候，在可以得到的一个啊公义的地方，他们还是坚持，还是坚持。可是他们没有坚持说你一定要把那些诬陷我们的人怎样怎样，没有这个，他们不求，知道吗？他们只求后面他们继续传福音的时候不会被这些外邦人很快的定为他们是一个什么叛乱分子，或者是定成社会的啊这个扰乱者。好，这样这一章有没有问题？啊，某种程度撒旦想做的事他可以，他可以预测未来，是因为他可以这样做，他先讲未来会怎样，他再去使他实现。
但是因为基督徒是已经属神了，所以他不能够对基督徒的未来做
实现。基本上他们没有，撒旦没有办法对我们的未来做怎样，这一点是实在的，是实在的啊。所以有一些人去不信主的人，他们去问这些邪灵，邪灵跟他讲的后来都会发生，他们就讲你看很准啦，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不要说啊他们不准，记得不要这样讲，因为他们会很准，因为撒旦先讲了再去做会很准，对不对？但如果别人说很准，你就跟他你信耶稣他就不准，他说不可能，那你说要不然你试试看。这是告诉他们，你信耶稣，他就对你没办法，没办法，因为他就 他知道在你身上他不能做什么。
那像他们讲他过去的事情也很准，
过去也很准，过去他知道很准，有些他也不知道，他不是全部都知道，他会还是有一些他不知道。
那像比如说像我们可能不是约伯，可是说不定我们也会碰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哎，撒拉说，哎，那个人怎样，那怎样，那有时候会不会是我们也处在一个，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人，我们有时候会碰到有熟悉的人，他会看，他说，哎，你最近可能你要小心哦，怎样，对不对哈？那他只是他有这种，但是如果是他是撒旦，那我就是说他还是。他其实还是可以说嘛，因为比如想象撒旦在上帝那个 case， 他也可以说，因为我告诉你怎样怎样，可是那个是上帝所允许的试探嘛。那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说，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碰到真的是被他讲中的话，我们的心要怎么样？我们是想要，哎，他为什么会？我们是基督徒，像我讲说，他怎么可以知道我的未来这样子？那这个话题，那这样的话题，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这是不是，比如说这是上帝允许他来试探我吗？还是
通常是这样子，如果有一些人他看了一些什么东西之类点点点的，然后跟你说，哦，我觉得你还会发生什么什么事，对不对？那记得，我们一方面要告诉我们的心，说我们是属神的，我们的一切都在主的手中，那所以我们就为了这样的事，我们就为自己祷告就好，就要祷告就好。然后万一某种程度被说中了，我们也不用担心，我们就继续祷告，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就继续祷告，因为我们继续祷告就可以去知道上帝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就在那一个点上就做判定。
是怎么分辨说，这个是圣灵说的，这个是耶稣的灵说的？
好，这个我们再提一下。刚才有一段，上回文雅讲的那一个，我先我再讲一下，就是第15章16节，15章16节的时候呢，这一段的经文跟16、17、18这几节经文跟和合本在阿摩斯上次有讲不太一样嘛，不太一样。那74译本是后来的翻译是这个经文是没错的，就是他把以东翻成外邦人，知道吧？那以东翻成外邦人是因为他们在决定犹太希伯来文的音的时候，以东跟亚当好像母音差一下而已，所以他们觉得那个字是应该是翻亚当而不翻以东，那翻亚当就是翻人，所以就把它翻成什么外邦人。不过这个是这个雅各后来选这一段是把它当作给福音要给什么外邦人。那再来，你刚才文雅提的圣灵跟耶稣的灵的禁止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事情，蛮特别的事，就是我们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个往后翻哈，23章11节。好，23章11节这里讲到一件事情哈，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好，保罗讲得很清楚，这是谁跟他讲？主跟他讲的，对不对？主跟他说：“放心，对不对？放心。”然后呢？然后我们再往后翻我们看一下27章23节。 27-23节，因我所属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所以这是谁在旁边跟他说？神的使者，对不对？神的使者，有没有？好，所以你看，刚才有三个，圣灵、主的灵，然后异象，然后现在我又讲两个，主在旁边跟他说，主的使者跟他说，所以表示什么？
他都可以清楚分辨，
那就表示怎样？很有意思，他不是只有圣灵跟他说，主的灵也可以跟他说，对不对？异象也可以跟他说，主的使者也跟他说，主自己还是可以怎样跟他说。所以圣经用这些在告诉我们什么？重点不在神用什么方式跟你说，重点在要能够分辨，懂吗？重点在分辨，但是他用不同的方式跟你说，代表说我们要知道，整个合一的心意是什么，父子灵合一的心意是什么，这样知道。所以主的使者，主跟你说话，因为你为主受苦，知道吗？但是父子圣灵的名出去宣扬使命，这是父子圣灵的使命。所以你可以把它合起来看，就会发现，保罗要继续往前走，往西边走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是父子圣灵一起给他的一个引导。那保罗要去罗马受苦的时候，他是为主受苦，所以主跟他讲话，主的使者跟他讲话。所以重要的是，我们如果一直顺服神，神就会一直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一个顺服的心。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要能分辨，这样。保罗是一个可以分辨的人，所以我们重要的，圣灵可以跟你说话，主的灵可以跟你说，神也可以开启你。但重点的是，我们要清楚知道是从父子圣灵来的，分辨才是重点，知道吗？好，我们看一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所以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灵可以用很多方式，对不对？但是这些一切的灵不能怎样都信。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总要什么试验，总要分辨，知道吗？你要总要分辨啊，分辨怎么分辨？第二节告诉我们，这个灵如果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就从神来，不管他是神的灵、圣灵啊，这个耶稣的灵，只要他认耶稣基督是从什么神来，他可以是神的使者，对不对？知道，就这个原则哦，就这个原则，这个原则也是撒旦不能假冒的原则，知道吧？因为撒旦是不是可以假冒光明的使者，对不对？可是他不能假冒这一条，很奇特哦。有人说撒旦要骗我，我怎么知道？我说上帝给他一个界限，这就是界限，他不能够认耶稣是成肉身来的，这就是他的界限。所以第三节说，凡灵不认耶稣就不出于神，就是敌基督者。那你说那我怎么办？好，第四节要记得，第四节要记起来，小子们啊，我们是属神的，并且怎样 胜了他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怎样多大，要记得哦，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在我们里面的比他们都怎样多大多大。然后后面第六节就教诉我们是真理的理，它一定符合真理。好，我们就回到刚才文雅提的这个要紧的事，是圣灵、耶稣的灵、上帝的灵，这些都有可能，神的使者也可能，主自己也有可能对我们说话，知道吗？都可能，但记得这一切的灵不可以怎样都信。分辨的法则只有一个不能改的，就是灵要认什么，耶稣基督是道成什么肉身来的，这个是非常要紧的。就说撒旦不管怎么样他就不能承认这一条，知道吧？
为什么特别强调是成肉身？
因为成肉身来的就代表他死而复活，他得胜，撒旦不能承认耶稣得胜，知道吧？所以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怎样都大。这个部分哈，我在这里跟你们交通，就是说，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道成肉身来的。那我们要知道，这是合乎真理的理，所以我们要去领会道成肉身的意思是什么，这才是重点，对不对？这就我们读约翰福音的目的。约翰福音不是讲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那道成肉身是什么？所以我们要去读约翰福音，我们这个以后再来读约翰福音，就你要我们要清楚知道道成肉身是什么，我们要清楚知道，那就不会被骗。
耶稣教会是异端吗？耶稣自己的，我不太敢问，因为我很确定，我是有看过那一篇。
我们记得啊，都认识圣经讲的耶稣，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很像的。
那他说要试验，他怎么试验？
试验就是他认不认定耶稣是道成肉身来。试验就是用问的。我曾经碰到有一个弟兄赶鬼的时候就问了、就问那个鬼啊，你认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来的？他就在那边含糊的讲，哎，耶稣我也认识啊，我怎样怎样，但他就不肯承认耶稣是什么道成肉身。他再问他一次，那鬼照样演示一次。所以他一开始他是跟我说，他说我奉耶稣的名叫鬼出来，鬼不出来。然后后来他就讲说，我奉那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出来，鬼就讲话了。鬼就说你不要赶我啦，这样，你知道吧？鬼可以想办法隐藏，但是碰到你用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宣告的时候，他会显出他的本相来。这是我听过的一个见证，不过我没经历过这种赶鬼的见证。所以记得我们基督徒祷告的时候 你要知道，如果任何感动你就是要做分辨。祷告分辨就是这样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道成肉身来到你当中的主，你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你从死里复活，你就这样祷告就可以，邪灵就会出去，或者他就不在你旁边搅扰你，你觉得不安，继续这样祷告。
圣经跟刚才那一句就是
圣灵，圣灵，啊，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害怕。所以，但是耶稣有讲嘛，那杀身体不会杀灵魂的，不用怕他，知道吧？某些时候，神可能会容许他杀我们的身体。好，还有没有问题？没有，还有饮食的条例。
对，那像现在我们呢、啊？像我们现在，像比如说我们现在传福音，然后有些人就会说，我现在就是吹喝酒赌马，那我现在如果信了基督教，这些我都不能做。我他感觉是他好像也相信，但他又怕自己现在生活受到限制，然后他就很犹豫。那我就想说，我们这样是把重担放到他们身上吗？就是把一些道德律。
也有几个我们要分清楚。第一个就是，他如果吸毒，你不能让他吸毒，对不对？因为那不是只有道德律的问题，哦，那是真正不好的事。但是如果一个人抽烟，你说你信耶稣就不可以抽烟；一个人喝酒，你说你信耶稣就不可以喝酒。那这个部分不是他真的能做到的，有些人可以，有些人不能，知道吧？所以当他有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帮他，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就是他如果真的他就是要信耶稣，可是他就还是会躲起来抽烟。那碰到这样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办？你跟他说，等你戒烟了再来信耶稣。通常我不这样说。
就是他们担心的是，信了耶稣
就不能抽烟。
比如说进了教会之后，他就开始守一些，就是感觉教会基督教给人家会有的规范。就是我的问题是，这些不别的重担。在当时的别的重担跟现在的别的重担，
这个东西要区分一下。这个东西有一些人会觉得说，我不要信耶稣，我说为什么？因为信耶稣以后我礼拜天就不自由了，好，对不对？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观念是错的，这跟重担没有关系，是他思想的观念的问题。好，那我们就要帮助他。去厘清这些观念，厘清这些观念，知道吗？就是以色列人在这边，使徒为什么说不把别的重担？原因是因为守那些没有真正的益处，懂吗？没有真正的益处，所以你守律法跟不守那个饮食的律法有什么真正的益处？没有。所以保罗后来就会讲，对不对？你所那些没有真正的益处，了解吗？那你说奸淫的事本来就不应该犯了，所以有些是道德上本来就不应该做的事，不是重担，那跟重担无关。
因为我同意小
玉
之前听过一个东森弟兄说，他在监牢里面就他也很有抽烟，他先学会抽烟才学会吸。然后他在监狱被关之后，他还是那个烟瘾没有办法。但是他在监狱里面信主之后，他里面就有一个灵一直催逼他要戒烟，然后就他的老我跟新我就在那边相争，然后搞得他都快分裂，就精神分裂。他就是两边在拉扯，然后连他的那个狱友就是一起关的都说，看他戒这么辛苦，然后就一直。连其他抽烟的狱友都劝他戒烟，就一直跟他讲，然后他就一直看着两面相争，争到他顺服那个里面那个圣灵，他真的戒了烟，他才就得安息下来。
那也很好，感谢
主。
因为也有我碰到有一个弟兄是忘了抽烟了。 就是信主以后就忘了抽烟了，就是他就，但是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不是哦，我也看到信主以后他还是觉得一直在那边唉声叹气的，那我看到有人信主的就忘了，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让一个人忘了，让一个人没忘，那个忘了就是忘了啊，他就忘了抽烟这件事，所以他就不想抽啊，不想抽以后就不抽了。那另外一个没忘，那我要怎么说呢？我也不能说人家都可以忘，你为什么不能忘？所以我们有些只能等，因为那个忘的跟没有忘的，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带领不一样。没有忘的这一个，上帝用很多方式要去除掉他为什么会去抽烟的那个难处。有些人的难处比较深，需要一段时间去带，一段时间去被安慰。
不好意思，想一下，因为我爸差不多上上个礼拜跟我妈自己一起带着进教会，他们是传统信仰很久。后来呢，这几天呢，我打回去问啊，爸就跟我讲说，他梦到我阿婆跟妈妈这样说，要乖，不能进教会，就是要在传统的那个信仰里。我想说这种问题我就没有办法再去鼓励他们再进到那里面去，我想说那是不是就是让他们放着，让他们自己想要再踏进去的时候再
这个时候记得就是说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知道吗？属灵的征战，如果你去跟他说那个是假的，他一定不听，知道吧？所以你也不要再为这个事辩论，知道吗？哦，你就是自己祷告，哦，不能不做事，一定要祷告，一定要好好祷告，知道吧？把这样的灵邪灵给赶出去，一定要祷告，哦，一定要，这是征战，了解吗？这个是征战。
可是还没有信。
但是你已经信了。你已经信了，所以你要为他们征战，知道吗？
对，然后加上我弟跟我哥就一直反对他们，
你就为他们祷告，然后邀请认识跟你一起的弟兄姐妹聚会，就是一直为这个事祷告。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过嘛，那个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要受洗，然后他妈妈就去把杯。连12个杯都说不可以，你看这几率有多少？人家拿9个杯就可以当炉主，对不对？他拿12个，然后这他妈妈就跟他说：“我已经这样做，你还？”他说：“嗯。”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受洗？”然后我受洗，那我还是要受洗，因为这叫征战，知道吧？他会一直征战，不会那么快。这就是征战了，真正的征战。
但是像我们传统观念，就是我们都会为下希望下一代好。那他的祖父母已经过世了，死后在灵界当中，他就应该知道说，其实耶稣才是上帝，才是真神啊。那他在灵界当中都已经知道，然后如果说照我们传统观念，就是说他应该是为他的孩子好，他应该让他孩子先走。他这样托梦是真的是祖父母的灵吗？还是说你其实那是邪灵的教导？
一定是邪灵嘛，但是我们不能讲，一讲人家就不听。
是祖父母的灵吗？应该不可能啊。
就是邪灵啊，邪灵才会冒充的。你看那个财主跟拉撒路，那财主说要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不用去，我自己回去跟他们讲，你们一定要信耶稣。不会啊，他回不来啊，对不对？他知道他已经被关在那里面了，哎，好，这样了解吧。所以一定是邪灵，可是我们不能跟他们讲说啊，那是邪灵，他们一定会很生气。
那所以我有可能会梦到仙人。
做梦当然有可能啊。
但是那个不一定是邪灵。
梦做梦归做梦，做梦总会有啊。
对。
不过真的是祷告了，我可以跟你们讲，开心的是这礼拜五，我要为一个100岁的阿嬷施洗。他还耳聪目明，还会自己吃饭呢，还很健康，是传统的闽南。 一百岁，这个哇，要破这个记录蛮难的。一百岁，他是传统的、哦、传统的信仰、哦、然后他孙媳妇，你看人家孙媳妇多用心，他几个孙媳妇我不知道，啊，一个孙媳妇就是常常把他带到新竹来住，然后带他去台语小组，然后我去台语小组就一直跟他认识他讲道啊，然后上个月他已经看他哎好像对这个信仰没有排斥了，然后最近他们说他这礼拜五要受洗，所以很开心的是跟他的。你看他在传统信仰到一百岁，然后他的小孩也觉得他哎来这边很好，很特别，所以我们总存了很深的盼望，所以要一直祷告。那时候他们常常问说，那这一百岁了，哎，九十几、九十八了怎么办？九十八还是祷告，要不然你要怎么办？但你要存的盼望，然后九十九了，好，九十九，今年一百了，哎，收起来，感谢。所以我们就存盼望。好。
然后还有就是，刚刚你都没有说先知，我们通常会希望预期他能够说出一些预言，或者是传达神的意思给我们。是在15:30，就是您刚又说，其实先知他们是讲劝勉安慰的话，那其实就是，譬如说我们就会听到一些，也许。不是说真的先知啊，可能就是听到讲灵讲道，然后或者是弟兄姐妹，或者是属灵长辈讲一些话，那我们就把它当成是神的意思，就是预言，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可以这件事就不关我的事了，就好像就是自己原本有一个负担，然后听到，然后负担也都一直没有被拯救，然后听到这个。
我们要怎么样分辨说，就是这个不是神的意思，就是说他感觉是在先知的角色上，然后讲一些状况。我刚才跟你们谈到的重点是用神的话去劝勉人，知道吗？所以他们是把神的话解明，让你在当时属灵的状况有这样的需要，就说你有需要，但是他是用神的话来让你在灵里面得这个嘛得着的，这才是劝勉。所以先知是什么？就是他可以分辨你在这个情况底下要用什么样的话来劝勉你。你是需要被责备，还是需要被安慰，还是需要被怎样？你要弄对话。
就举例好了，就是说，比如说对某个人有传福音的负担，但是就听到有讲员或者是弟兄姐跟属灵的长辈讲到说，有一段经文就是在13:46。他说，就有一段说，以你们气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那这句话意思好像就是说他放弃他们了，就是就会变成说，哦，原本对这个人就一直觉得有负担，但是听到这话，我就觉得，算了，就是他们听了，然后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那我就不用向他们了，就转别人好了。
嗯。这个要圣经写在前头才行，啊，神对以色列有讲过这样的话，但神没有对外邦人讲这样的话。神有对以色列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但神没有对外邦人讲这样的话，这两个不一样，因为
这段经文里指的是以色列人，
因为只能对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多得的，他们是多得的，对不对？上帝在他们身上做很多工， 所以保罗可以讲这种话，我们不能对外邦人讲这种话。所以跟他说，我已经传福音给你三年了，你还这个样子不传，我们不能讲这种话，知道吗？所以刚才我跟你们讲，先知是把上帝的话解明，解明是什么？按着需要的状态给你，知道吧？这才叫先知。不能说有人用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人生了病来，你不能每一个病都给同样的药方，知道？你要从你要给他按着他的需要给他不同的药方，所以你要认明他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先知是这个，他可以认明一个人的需要是什么，或者可以从当中解明一个人的难处，然后应当从神的话语给他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好，那我们读的是16章，那我们再来看17章。17章呢，我们先读到15节，我们先读到15节。好，
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摩里亚波罗尼亚，来到比萨摩尼家，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臣民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幸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
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自家官那里，喊叫说那找到地下的人到这里来的。耶稣纵容他们，这些人都不被向他们说立了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话就惊呆了，于是取了耶稣和其余一些人的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别处地方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
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所以他们中间多有相信的，又有希腊话说希腊话的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但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又在比利亚传神的道，也就往那里去，耸动搅扰众人。当时弟兄们便打发保罗往海边去，希拉和提摩太人住在比利亚。保罗送保罗的人带他到了雅典，既领了保罗的命，叫希拉和提摩太速速到他这里来，就回去了。好，我们就来看下一个当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这一个腓立比的地方被赶出去以后，那他们就这个城他们传的福音，所以他们就离开那个城，就到了这个安徽坡里的，然后经过安徽坡里亚波罗尼亚，来到铁沙罗尼家。那这个城里面的犹太人就多了，所以他们就有会堂，所以有会堂呢，他就一连三个安息日在会堂用圣经跟他们辩论所以保罗最要紧的就是在用旧约的圣经讲耶稣是基督，用旧约的圣经讲耶稣是基督。那这是一个要紧的事你们如果有这个，我看最近不是华神有一个林大亮院长的讲座，对不对？最近然后他们请了那个弥赛亚信徒的院长来，有没有？就是一个在以色列，然后他们用旧约传福音的。所以他们称旧约的相信犹太教，然后的转成基督徒的叫弥赛亚的信徒所以他们用旧约传福音，知道？那他来台湾就讲到他们怎么样用旧约传福音。他说如果你直接 跟犹太人讲耶稣是基督，他们听都不听，知道吗？所以他们是跟他们讲旧约里面的弥赛亚，就是旧约里面弥赛亚是什么。那犹太人会觉得他们很知道旧约弥赛亚是什么，只是他们被引导到一个方向去，还在等那个弥赛亚。所以他们的做法是把旧约里面对弥赛亚啊，用新约的观念去看，然后告诉他们，使他们被认同说哦，弥赛亚是这样，然后再带到耶稣身上，再带到耶稣身上。然后比如说他们，比如说他们讲一个例子，就是啊，我们基督徒知道弥赛亚的一开始的第一个预言是出在哪里？蛇，神对蛇说什么？你要伤女人的脚跟，女人后裔的脚跟，他要伤你的头，对不对？我们知道那个在讲耶稣吗？耶稣要被钉，对不对？但是犹太人不会这样想，犹太人不会认为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讲什么，讲弥赛亚。所以他们就告诉他们说，你看这就是弥赛亚一开始的预言，然后就开始讲，然后从弥赛亚的预言开始，然后就一个一个讲，讲到这个弥赛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最后才讲谁，讲耶稣，这样他们才会信，知道吗？不是一开始就搬耶稣出来，不是，他们是这样把旧约里面的弥赛亚一直怎样拿出来。然后他就讲一个见证，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他们当中有一个16岁的犹太青年还青少年，他有一个人打电话给一个拉比，犹太的拉比，然后就跟他讲耶稣。那拉比当然不肯信了，然后他就跟邀请那个拉比给他一个机会，说以后我每个礼拜打一次电话给你，你就听我讲耶稣、哦、然后呢我答应你，我不用新约的话，我全部讲旧约。拉比接不接受这个挑战？接受啊，拉比就不错，年轻人太勇敢了，还敢跟拉比挑战旧约。所以拉比就接受他的挑战，所以他就每个礼拜就打一个电话给这个拉比，然后记得只能讲什么旧约、讲了一年。我觉得这年轻人不错，还可以用旧约讲耶稣讲一年，我们要这个功力还要好好的怎样读旧约，对不对？好，然后讲到一年以后，当然没机会说服这个拉比，因为拉比有一套怎么样反驳耶稣是基督的。所以那一年最后一次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就跟拉比讲，我跟你讲一年看来好像没什么效果，然后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我能不能违反我的规定。他不知道哪里得感动，就跟那个拉比说，你让我最后一次讲，然后不过我这次要讲新约可不可以。那拉比当然怎样欣然同意，就他就跟他讲新约，就读一段经文，是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6、7、3章，他把它讲给他听，读给他听，读完了拉比就信了。很特别吧？所以你看前面这一年一直讲那个弥赛亚的预言，讲到最后讲登山宝训。所以登山宝训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感受跟犹太人的感受我相信不一样。因为登山宝训的人，读登山宝训要对律法很有感受的人，知道吧？就是对那个律法，你会觉得律法，守律法很艰难很苦，然后为了达到上帝的要求实在难得不得了，再来读登山宝训才知道说哇，那个美好的地方在哪里。所以登山宝训不得了啊，所以他就讲这个见证。所以我最近听他们讲这个见证也蛮开心的。不错，好好读旧约是对的。你要知道旧约的要紧，上帝用那么多年的时间在犹太人的这个身上启示他自己。 所以第十七章就来到这里。你看，本着圣经跟他们辩论，一定是本着什么？旧约。然后辩论以后呢，啊，有些人就听从了，就是他们觉得，哎，保罗、希拉讲的是对的，啊、哦，那有一些啊归入犹太教的希腊的，就进前的，前面讲的，在进前的，还有尊贵的妇女，就当中有一些啊尊贵的妇女，他们也加进来，这些都是不容易的人，他们都信。但是那些反对的犹太人，反对的犹太人就嫉妒，嫉妒保罗，嫉妒，然后就找一些市井匪类，他伙成群，就是找怂动一些人，然后啊，就让合成的人都进了这个耶孙，耶孙就是管会堂的，管会堂的，然后把保罗、希拉啊，要带到百姓那里，哎，很奇特，就找不到。找不到，就把耶稣跟几个弟兄就拉到地方官那里。那这个地方官这个字蛮有意思的，这个字呢啊、在考古学上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字啊、后来不用了、哦，后来考古学就发现这个字只有在啊、这个这就是那个时代用而已，所以这个蛮要紧的，所以我说这个字要标起来。这个考古的时候，啊、特别有这个字，让我们证实《使徒行传》的年代，因为它只有那个年代用，然后它就刚好出现在《使徒行传》，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证据。然后就称保罗叫扰乱天下，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什么？扰乱天下还是什么？一使徒的书，就是讲保罗，就是讲保罗。然后呢，就讲，然后他们最让地方官啊担心的就是，他说有另外一个王耶稣，哇，那不得了，在罗马的时代，皇帝的时代，下面有人作乱，你地方官竟然不知道，那很严重啊。但是后来，啊，也找不到保罗，所以跟希拉，所以耶稣这些人就立了保状就啊。地方官就放他们走，所以这样子保罗希拉就在这边不能待了，就他们就送他们到比利亚去，继续往南边走。那保罗跟希拉到比利亚还是进犹太人的什么会堂，所以这边犹太人还是比较多。那这个地方还不错，跟前面那个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的人啊、比较愿意听，所以他们就详细查考什么圣经，而且是天天考察圣经了，所以这个地方不一样，然后就很多人相信，那尊贵的妇女男子也不少。那这铁扇罗尼家的犹太人知道保罗往南边去了，所以他们就怎样追过来，那追过来以后又被耸动，所以他们只要把保罗送走，所以表示说话的人是谁？保罗，主要是保罗。所以他们就把保罗送走，那让提摩太跟希拉留在比利亚，继续帮他们查考圣经。但是保罗到雅典以后呢，一看到雅典的状况，大概神开他的心还是怎样，就说他就赶快去请他们两个过来帮，因为他在啊这个雅典看到这个啊上帝要在这边有作为。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到这边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就是，啊，不同的地方倒不一定是同一个方式啊，或者是相同的反应。到了腓立比这里跟前面不一样，都没有会堂，对不对？没有会堂，可是却能够有人就这样信主，用心的信主，然后还是被赶走，但被他们赶走不是被犹太人赶走，是被当地人赶走。然后来到这个有犹太人会场的铁扫罗尼家，却被犹太人赶走。又到比利亚这个地方，又被铁扫罗尼家的犹太人继续来追杀他。所以这些都是传福音的人遭遇到的不同的情境，不同的情境。所以在这边呢，就跟大家交通的就是，记得传福音，啊，基本上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征战的生命，知道吗？啊， 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征战的，活在征战当中。我们活在征战当中，啊，因为我们信主了，所以我们就活在另外一个国度。那撒旦一定不会让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安心，知道？所以我们基督徒本来就在属灵的状态来讲，我们活在属灵的征战底下。那如果我们啊，就愿意传福音的话，征战就怎样？更大。那我们也应当这样去接受这些征战，因为我们希望这边前面那一章告诉我们，他和他全家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和我们什么全家的人，那都是因为天主的大来得着福音。那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在属灵的事上为他们征战。所以今天我们读这一段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啊学习几个啊，求主常常给我们一个心意啊，我们在主里面要互相兼顾，互相兼顾。那不同的状况，我们都要按着主的话啊来互相的啊兼顾彼此。然后我们要相信主的带领，主的带领，往东去，往西去。该做什么事就要常常祷告，适当的时候主会告诉我，主会用他让我们所以知道的方式告诉我。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安心的地方。然后我们如果用心去传讲神的话的话啊，一定会有一些难处，会有一些逼迫，但我们可以放心，可以放心。那信主的人一定会平安跟喜乐，这是我们看到腓立比的这些，一定会有平安跟喜乐，所以我们就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好，有没有问题？
就是刚刚讲到那个空的事情，那我听过一个弟兄，他因为他是先过世，然后呢，我就听到一个弟兄，他就说，他是跟另外一个弟兄，我说他梦到他的太太，然后跟他说，因为他还一个弟兄很有心，他就梦到他的太太。跟梦中就跟他说，我在组织里面真的很棒很棒，就是非常的那个平安喜乐，然后很棒，然后你叫他放心，这样叫他放心。然后那如果说那对于这种事情，我们怎么样去看待？就是像刚刚讲的，就是这个可能就是邪灵的好处。那这个弟兄，他对于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来讲，他的那个灵是可以回来的吗？如果他是已经信主
了，信主的人的灵要回来是蛮难的，因为撒母耳的灵要回来就蛮难的。但是是不是都不能回来，我也不敢这样说，因为撒母耳就回来，所以那摩西跟以利亚也跟主一起显现，所以我不敢说他们不能够回来。但是我只是说不是那么想象中那样容易，就是，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那么我们总是在神的眷顾底下，我们为家人总是为他们祷告。那对传统信仰的人啊，通常像年纪大的人，你如果问我说怎么跟他们互动，我说通常我就是不直接去说他们错，知道吧？因为直接说他们错他就不听了，了解吗？通常我们不直接说啊，你信那个没用，你信那个是错的，这种话我们不说，因为你一说他就不跟你讲话，对不对？通常我们不这样说，通常我们告诉他的是讲另外两个，一个告诉他，啊，信耶稣的人有把握，这是要紧的事。我们有把握，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把握，这是要紧的事。因为，啊，他们不一定有把握，知道吗？他们只是希望而已。可是我们有把握，所以这是第一个，常常告诉他我们有把握，知道吗？但是你不能自己都没把握，那就麻烦大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把握，知道吗？那我们的把握是什么？不是我们认为的，是神说的，因为神说的才算数啊，对不对？神说嘛，圣经是这样说嘛，所以我们自己要有把握，我们的把握是从圣经来，这个要紧，知道吗？要不然啊，不是你想一想说啊，我只有这样对才有把握，你想的对不一定对，懂吗？哪一天你讲的不对那怎么办？不是，要记得我们的把握是神说的。第二个，我们有把握是基督耶稣做的，知道吗？耶稣做的什么？因为你只是说圣经说的，他还不一定啊，人家也可以怎样说啊，对不对？第二个，耶稣做的什么？耶稣做的什么？所以我们通常告诉人的是，圣经是这样说，啊，耶稣这样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确信的地方。那我们通常是强调我们确信的地方，然后不要去攻击他，知道吧？这样他就会对比了，了解吗？他就会对比说，哦，你讲的，然后你信的根基在哪里，然后他就会去想，然后他就没有把握，他就会松动，知道吧？慢慢他就会松动。
最近有一个，就是像小孩子，我们小孩子就是要考高中会考，那我们当然为他祷告。然后呢，那长辈就会说，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去求神，就是他们去庙里，传统庙里。那我就说不需要帮我们做这种事情。那可是他们就会有反应说，反正你不做，我帮你做。他就意思说，那你也不要阻止我。然后我就说你不需要帮我们做这种事情，我们为小孩子祷告就好，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然后不相信你那一个，然后他就会很生气，他就长辈就会很生气说，我你不做没关系，我帮你们做，反正我们都是求小孩子好，那这样子就会跟长辈会有一些就是冲突，或那我要接受还是他会，我怕担心他会跟小孩子讲说，哎，阿嬷帮你求了什么什么什么，那这样子对于他的信心就会开始会有动摇，还是
这样子的。第一个，如他第一个，我们跟长辈谈这个事的时候，好，第一个你要肯定他的善意，知道吗？你就说啊，我知道你一定很希望他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啊。第二，你要肯定他的善意，然后你就很关心他，肯定他的善意，知道吗？第二个，不要否定他做的，记得不要否定了，不要说你那个是没用的，那个做的啊是怎样怎样，知道吧？你那个做也没用，怎样？他就会很不高兴，因为他已经，说不定你以前要考试他也照样做啊，对不对？然后他只要顶你一句说，你看你以前考试都是我去帮你求的啊，你都忘恩负义，对，那你就吵得更大了，懂吗？所以第一个记得肯定他们的善意。第二个，你不要去否定他，知道吗？那第三很要紧的是，你如果希望他不要做，你就跟他讲，啊，我知道你做那些事都是好，可是我们的上帝不喜欢你这样做，知道吗？嗯，因为我们上帝不喜欢，嗯，那就这样就好了，知道吗？啊，不喜欢以后会怎样，你也不要说，知道吗？留给他们自己怎样想。你跟他讲啊，我们的上帝会帮助他。那你想想看啊，如果今天啊，你要帮我，我再去找一些你不喜欢的人帮，你会怎样？这样就好，知道吗？用给他平行思考就好，不要帮他做决定，知道吗？平行思考，这是我比较常用的方式。所以我就以前我妈妈也会这样做，我就跟他说。你可以这样做的，不过我们的上帝会不高兴。然后他后来他就不做了，他就啊跟你讲也没用嘛，然后他想想去做，万一他的上帝真的不高兴怎么办？那不是适得其反，对不对？所以他想一想他就不想做了，那不想做不就是我们要的？了解吧？那下面那个很重要，万一考试的结果不如预期的话。你要怎么办？你要准备好，知道吧？哎，你要很开心， 了解吗？我所以很开心，不是说啊考不好还很开心，是你要能够很平安的去接受那个结果，然后你仍然相信上帝的恩典，这个很重要。就你不一定说他真的火大的不去的，那你就很开心，但到时候考不好，那你就觉得说哇，你看他就要开始碎碎念了，那你怎么办？所以要准备好，如果很好你就感谢主，如果万一有不如预期的，我们还是很平安的过日子，这个很重要。那有些话不要没有感动就不要说，知道吧？因为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可能有讲过，以前我在清华有几个大学生，他们要抽宿舍，知道吗？然后基督徒就会祷告嘛，然后他同宿舍的就会去拜拜，然后他就会跟他那个室友就杠上了，知道吗？他室友邀他去拜拜，他就不肯，他说我祷告就一定会有，然后他室友就说你不来拜，你到时候抽不到宿舍，然后他就要我们跟他祷告，然后我们都为他祷告啊，可是很奇特啊，抽签就是他没抽到啊，他的室友都抽到了，所以他就觉得说上帝你让我很没面子，他就很生气上帝啊，所以。通常是这样，你有些话你要讲，那你就要思考，那上帝真的可以让你不抽到啊，对不对？那不抽到是好不好你不知道，你只能继续的去依靠神，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稍微谨慎一点点，上帝如果感动你一定可以赢，你就大声讲，如果没有感动你还是希望，你就要有把握，要跟那个但以理的朋友讲的话一样，知道吗？我们的神一定会救我们，急祸不然我也不会怎样，要一个急祸不然，知道吗？我没有抽到，我会抽到我还是不会去拜，知道吗？要告诉他人生有更要紧的事，不是只有这件事，好不好？所以这一次万一说你还是考好，感谢主，如果没有这样，你人生有更重要的事，上帝的预备不是只在这一次，好不好？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你的眷顾引导在我们当中，也知道我们虽然在世上有许多的征战，但我们仍然可以放心，因为你就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这是已经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实在，我们都向你感谢，求主的灵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也求主来保守眷顾众弟兄姐妹，使我们心中所期盼的经历你自己恩典的引导，看见你的奇妙的作为，我们都在当中来经历，来欢呼，来歌颂，感谢主，让我们在你的平安喜乐当中继续来走这前面的道路，感谢主的恩赐福给众弟兄姐妹，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